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本来就有的一个王阳明存在。历史上存在的王阳明只是一群因缘的组合，在那个地方曾经呈现，他曾经 presented， 就是曾经在那个地方呈现了。诸位，你我也是一样啊，你以为真的有这么一个有某人这个我吗？真的有一个这个总干事，我们林总干事这个人？不是，只是一群因缘组成的有某人，只是有一群因缘组合的林总干事。每一个人生命的存在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切的一切都是缘起，缘起的一切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一切简单的说就是空。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诸法的空，空性才是它的一个真实，空性才是本质，那么生住灭，当你在说生住灭的时候，生住灭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生住灭只是一个假名，用这个假名来暂时来称呼事物的一个发生的次第，并不是真的有一个生住灭。所以龙树菩萨他的一个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论辩呢、啊，他就是强调三相不实故。那么为了说明这个三相不实呢，所以呢他有底下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证，他说若诸法生住灭是有为相者，今生中一因有三相，生是有为法故，如是一处一因有三相，是者无穷，住灭亦如是。那么现在呢，龙树菩萨这个回答是说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辩论，这个辩论在说明什么呢？可不可以把我上次写的一个表，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龙树菩萨这个论辩呢、啊，把它用一个表来把它呈现出来。如果我们现在下一个定义就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有生住灭三相，假定我们现在下这么一个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是可以成立的，那现在请问你呢，当一切有为法都有生住灭三相呢，请问生住灭三相本身到底是有为法呢，或者是无为法？如果你说生住灭本身也是有为法， OK， 那有为法都有三相啊，所以生住灭本身就又应该有三相，也就是说生本身又应该有生住灭啦。生的本身如果还有生住灭，请问你那个生到底是生呢，或者是住呢，或者是灭呢？生灭性相违啊，是生就不是灭，是灭就不是生。那怎么可以说他在生住灭三相当中，生又有生住灭？那生如果又有生住灭的话，我们弄不清楚这个生到底是生或者是住或者是灭。然后假定你说啊都可以啦，那我再请问你，生住灭那个生他又有生住灭三相，他所生的这个生住灭三相那个生是不是应该又有生住灭三相呢？因为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一个二难字来问他说，请问你这个生住灭是不是又是有为法或者是无为法？如果你说他还是有为法， OK， 那他还是有为法，他还是有生住灭，是者无穷啊，如是一一处，就是说你这样不断的推演下去的话呢，这个生住灭就是无穷无尽的。比如说生是有这个难题啊，住灭亦如是啊。你说生住灭住，请问你住是不是有为法？哦，你说住也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有三相，好，住又有生住灭，可是它既然是住，它就不应该是生，也不应该是灭啊。所以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你说生住灭三相是有为法的相，这个定义是错误的。你说啊，这样可以的，既然呢讲生住灭三相是有为法是错的，那我主张生住灭三相是无为法总可以吧？哦，生住灭三相是无为法吗？如果生住灭三相是无为法，那他怎么可以为有为法来做相呢？就是说生住灭三相本身是无为法嘛， 那怎么会拿无违法来作为有违法的表象呢？因为你说有违法都有生住灭三相，可是你又说生住灭三相本身是无违法，那等于说那个人啊他是黄种人，不过呢白皮肤，他你既然说他是黄种人就应该是黄的皮肤，怎么叫黄种人可是他是白皮肤呢？这个就自相矛盾了嘛。所以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当你说有违法就有生住灭三相的时候，你已经建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已经建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论证了。所以龙树菩萨就用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二难事，请问你，你说有违法就有三相，如果我们用一个这个从希腊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有违法有三相呢，可以说他又犯了这个传统逻辑的两个典型谬误。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循环论证的谬误。因为你说哦，有违法有三相，那么生是有违法，生又有三相了，然后呢他所生的生出美里面那个生又有三相了，那是不是无限的循环？他不断不断的在那边循环嘛。那如果你说哎，不对，生住灭有违法都有生住灭三相，但是生住灭三相本身是无违法，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又犯了不相干的谬误，传统逻辑里面所谓不相干的谬误。因为你拿无违法去作为有违法的表象，如果它是有违法，它怎么会呈现出无违法的相呢？所以犯了不相干的谬误。所以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就是要说明三相不实故。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要推敲一下这个三相不实这四个字的真正的意思。龙树菩萨只是说三相，这个生住灭这三相不真实，他并没有否定三相的存在，他只是说这个生住灭三相呢没有真实的本性，但是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有假名的功能。就像我们提到说历史上一个先生叫做王阳明，王阳明是一个假名啊，因为我们借着王阳明先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了解说，哦，明朝出了这么一个人，一个思想家，一个理学家。但是历史上出现的王阳明，我们从佛法的角度去看，他是一情一缘的组合而已。所以我们如果从般若的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一切法，观察一切法，你会发现呢，你永远只看到诸法的缘起，无有一物可得。我们看到这里一尊佛像，表面上我们看到佛像，其实什么呢？我们身观缘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只是看到佛像的因缘组合在这里，因缘的组合，缘起的组合才是它的真相。所以如果我的生命存在，那是我的生命的因缘存在，这个因缘会分解的，只有因缘组合它维持那个架构，维持那个形态，然后它可以延续的时候，那个结果才存在。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缘起的结果，我们把这些因缘组合在一起而已。譬如说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我们可以接受佛法的观念呢、啊，我们也有可能不接受佛法的观念，我们可能接受善法，也可能接受不善法。所以我们永远呢、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开放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断不断的在接纳不同的因缘。所以我们上次跟各位讲，就是说因为缘起，因为自性空，因为无我，因为无常，所以我们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性。我相信有大智慧的人呢、啊，会从这样的一个无限的可能性里面呢、啊， 创造自己的理想的生命。但是智慧不够的人呢、啊，听到这话就怕了，就是说我的生命好像少了一个实体了，我的生命少了一个依靠了。其实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道理，你的生命随时随地你都是在一个无限的一个改组的可能性里面。所以我们要培养般若智慧，我们要学习禅定的力量，我们要学习深刻的念力，正确的念力，然后让我们这一念心能做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生命中可欲的以及生命中不可欲的。欲望的欲就是可以要的可以不要的。那么这个是呢龙树菩萨他这个论辩呢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啊。所以他接着说，若诸生住昧各更无生住昧者，不因名有为法。如果说生住昧本身，哎，你说他又有生住昧，这个话讲法不对。你说哦，那没有生住昧，没有生住昧就不是有为法，不是有为法，那相反的他就是无为法了，那又不对了。何以故？有为法相无故啊。你要说他是有为法，可是他又没有生住昧三相，那不能就成为一个无为，不能成为一个有为法嘛。以是故，诸法无常，非地狱悉谈。所以要知道说呢，一切有为法皆无常相应，皆有生住昧三相，这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这只是一种概念上的一个表达，并非真实。那么这是第一层呢，从逻辑的角度呢来讨论的。再看第二层，就是说伦理学的困难。复次，若一切实性无常，则无行业报。那么这个话就很严重了，说如果呢一切的事物呢回到它的这个真实，回到它的本质，你说哦它都是无常的，那么你就破坏了因果业报的道理了，那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整个宗教的这个伦理学的基础都被你破坏掉了。诸位，在宗教伦理学里边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行善得福报，造恶业呢就得罪报，也就是一个因果的道理。所以在宗教伦理学里边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修行可以证善果，如果我们修行修好的法门，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果报。但是你现在说无常啊，那当你把无常把它绝对化的时候，那就是你等于在说种瓜不会得瓜咯，种豆也不会得豆咯，那是不是你就把整个客观世界的这个因果的秩序整个都破坏掉了？则无行业报啊，那就没有你的所行的一切呢，就没有业报可言了嘛。业是 action， 报是 reaction， 业是因，报是果。那如果你把无常绝对化，那连因果都不能建立了，连行为的业报都不能建立了。何以故？无常名生灭事故。什么叫无常？就是生跟灭之间没有联系的，譬如浮种子不生果，好像烂掉的种子它不会结果一样。如是则无行业，无行业因何有果报呢？所以你把宗教上的这个修行都否定掉了嘛？那如果一切都是无常的，反正是无常，对不对？那我们干嘛要修行呢？你修行到最后也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无常嘛。今一切贤圣法有果报，善智之人手可信受，不应言无。可是现在很明白啊，一切的贤圣法，诸位在佛法里面讲贤跟圣是有特别的定义的。贤是指什么呢？贤就是指阿罗汉的四果，这个叫做贤，这个叫四贤，就是四种这个有贤德的成就者。那么如果从大乘佛法来说呢，就是指菩萨。圣呢是等觉地以上的这个菩萨还有佛。所以一切贤圣法就是什么？就是不管大小乘的这个佛法呢，那怎么样呢？修行必有果报，这是所有一切呢有正确的智慧的人都相信的道理。 所以你不应该说修行没有果报。以是故，诸法非无常性。所以我们要了解，从伦理学的角度，也就是从宗教的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怎么呢？你也不能够把无常观把它绝对化，一切有为法，无常、苦、无我等亦如是。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苦啦、无我啦，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是等相呢，名为对治希谈。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凡是这样的主张，凡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开示啊，那么都是一种对治希谈。那么这个地方啊，我想有几点呢，要来跟各位来做一个补充啊。第一，当我们说无常啦、无我啦、苦啊，这一些都是一种对治希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佛陀说的三法印？佛所说的法，如果我们要印证它，就好像用一个印章一样，印章是做什么用？证明你的身份呢、啊？证明这个文件的真假。所以佛法里面有一种观念叫做法印，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检验这个思想，检验这样一个道理它是不是佛法，那么我们就要拿出一个检验的标准。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到三法印，就是检验是不是佛法的三个最根本的标准，叫做三法印。三法印第一个呢叫做诸行无常印，第二个是诸法无我印，第三涅槃寂静印。那么这三个法印呢、啊、就是说如果你要讲佛法，不能离开这三个根本道理，这三个检验是不是佛法的标准。也就是说你讲的法有没有呈现诸行无常的本质，你有没有了解到诸行是无常的，第二个你有没有了解到诸法是无我的，第三你的道理最后是不是指引到一个所谓涅槃极静的境界呢？所有一切的道理如果合乎这三法印的标准就是佛法，凡是违背这三法印的就不是佛法。那么现在呢，有人呢是把三法印当作第一希谈的，把三法印当作是整个佛法最高的这个原理的。诸位，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三法印里边呢只有第三个法印涅槃寂静印呢才是佛教的最高境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只是一个通义，就是佛法里面一个通用的道理。诸行无常是用来说明有为法的，诸法无我呢是通于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学佛的目标是要证得第三个法印，叫做涅槃寂静印。表面上看啊、哦，三法印是三个道理，可是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的话呢，三法印只是一法印。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知道诸行无常，我知道在时空的这个变化过程里边呢，一切的一切呢，因缘是不断不断的在改组，所以我很随缘。不但我很随缘，而且怎么呢？因为我知道诸法无我，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我，我的生命所有的一切是什么？只是因缘，因缘的组合，因缘的改组，所以我破除了我执，我一切随缘，我一切尽我的本分。诸位，当你的心通达了无常，通达了无我，破除了我执，你这一念心当下自在，当下就是涅槃寂静。不是离开这个无常跟无我，然后另外有一个境界叫做涅槃寂静啊，只是当下这一念心 无常，我不执着它有常；无我，我不起我执，我不会另外起一个我执来抹杀这个无我的真的无我的这个本质。所以，因为我明白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因为我的心在无常无我中，我心能安住，我心能自在。这个时候，我这一念心就是涅槃寂静，绝对不是逃避了无常的世界。另外有一个世界叫做涅槃，绝对不是逃避了这个无我的世界，然后另外有一个世界叫做涅槃寂静。所以阿含经里面所说的三法印，到了般若经说一时相应，就诸法实相缘起无自性，缘起无自性所以无常啊，缘起无自性所以是无我，缘起无自性所以是空啊，缘起无自性呢、啊、这就是诸法实相。所以小乘的佛法多说三法印，大乘的佛法多说一时相应。那么我刚刚讲了，佛法教我们要证的境界，不是要去证这个无常，也不是要去证那个无我。佛法要教我们什么？是因为无常，你不要去执着有常，你要随缘；因为无我，所以你不要起我执，不要在我上起一个假象，起一个假象的执着。当你的心在无常随缘中得到了解脱自在，当你的心因为体认到无我的道理而得到了解脱自在，你的心就远离了烦恼的骚扰，远离了烦恼火的燃烧，所以你的心是清凉的，所以你的心就安住在涅槃极静的境界上面。这个才是佛法里面要我们追求的境界。所以无常无我是佛法的道理，但无常无我不是佛教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唯有涅槃寂静才是我们学佛的真正的目的。我想我们今天呢、啊、这一堂课呢先谈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进一步谈，就是说呢怎么样从对治希谈，然后我们进一步能够提升到第一希谈，也就是佛法里面的真实境界。阿弥陀佛。